用大凯的声音演绎你的故事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凯夜谈，我是大凯。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经历过哪些离奇的怪事儿、匪夷所思的奇遇，或者说您的身边发生过一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事件，您都可以写下来给大凯投稿，并且随稿附上您的网名、年龄以及性别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，咱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这位投稿的朋友他都经历了什么。今天这位投稿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，大凯你好，我呢是你的忠实粉丝，听你故事有3年了，非常喜欢你的声音。我叫贝贝，性别女，今年27岁，我是湖南郴州人。我文笔不太好，但是我有几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想分享给大家听一听。我先来说一说我的出生吧，这是我长大了之后我奶奶跟我说的。我是农历8月份晚上出生的，那个时候我们那里的人一般生孩子都是在自己家里生。我妈生我的时候是晚上8-9点钟，然后左邻右舍的妇女都过来帮忙，而这接生的呢往往都是一些年纪大的。我出生之后就用裹布包着，把我放在我妈旁边，这些妇女啊就坐在我家喝茶去了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吧，接生的妇女突然大叫一声，说小孩好像忘记绑脐带了。我奶奶一听就赶紧往房间里跑，一堆人呢就急匆匆地跟着跑进房里。一拆开裹布，我肚子都鼓得跟个西瓜一样大了，这个肚脐眼的地方往外冒着血水，整个肚子上也都满满的是血水，看着就特别吓人。并且当时人呼吸很弱，也快不行了的样子。我妈跟我奶奶看到之后就哭了，那些妇女都说我活不了了，劝家里人把我给丢了，但是我爸妈死活不答应。我是我家的第一个孩子，我妈呢也顾不得刚生完孩子，就跟我爸抱着我往村里的卫生院跑。到了那里的医院，医生也说不行了，救不活了，这小孩都已经休克了。我们那里是一个小村子，医生也不多，医术也不是很好，要去镇上还有十几里的路，没车也不方便。我妈跟我爸就抱着我在大街上一边往家走一边哭。走了没多远，在路上遇到一个人，50来岁老人，他看到我妈抱着什么东西这么一边走一边哭，就过来问呢。他以为是我爸打了我妈要把我妈赶走呢，我妈就哭着跟他说了一下我这个情况。而那个人呢刚好是个医生，是偏远山区里的赤脚大夫，过来走亲戚来了，在路上看见我妈哭就顺口问了一下。就是这个赤脚医生看了看我的情况之后啊，就叫我爸赶紧抱着我回家，说是还能救。抱到家之后，那个人就叫我奶奶拿一根针给他，越细越好。那时候家里我太奶奶会绣花，这家里呢有很多很细的绣花针，就看到他拿针在我身上很多地方扎了几下，就又叫我爸跟他去买草药。买回来一些草药之后啊，用水煮，煮的那个水给我喝一点，然后呢好像是那个药渣吧，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就封我肚脐上了。他跟我爸妈说，草药煮的水不管怎样都要给我喂下去点，多喂几次，只要3天之内我肚子能消气了，人就可以活了。并且他还说再过几天来我家就走了，而我呢就被他用这个草药土方子给治好了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我到1岁多的时候吧，那年大年初一突然就昏迷了，哎，昏迷一整天怎么样都弄不醒，抱到医院吧也没什么事儿，就像是睡着了，但就是叫不醒，没办法，只能先抱回家。到了初二早上8-9点钟的时候就自己哭着醒了，然后什么问题也没有，一切跟正常一样，家里人就没管了。下面呢，我来跟大家说几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。 咱们现在要说的这个事儿啊，是发生在我七岁那年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。我是跟着太奶奶住的，家里的爸爸妈妈都去外地打工了，爷爷和奶奶住在我家新建的房子。新房离村子远，我去读书不方便，我就跟我太奶奶一起在村子里生活。我太奶奶那个时候82岁了，身体很健康，还经常去打牌。我们有一种长条的字牌，写着大小写的12345678910那种，我就玩这个牌，有时候啊还打到很晚呢。那是五月份，我们那儿有一种山栀子花，是五月份开的，这花可以用来做菜，特别好吃，结的果子是天然的黄色染料。那天下午放学，大概5点钟的样子，我的小伙伴就来叫我去摘这个栀子花，我就跟他去了。他叫小芳，跟我一个班，比我大一岁。我们俩是去了隔壁村的山上的。那座山不是很高，长了很多的冬茅草跟一些葱树。我们那里山上一般都是有坟的。我们两个人从村子里走到那山脚下的时候，大概有5点半左右的样子，太阳快下山了。那些去田里干活的人也开始回家了。在上山的路旁边有一口井，我们俩口干，就去那井里喝了些水，才从小路上到半山腰的地方。那里有几棵栀子花树，开了很多花，我们俩呢就一人一棵树的摘过去，就这么一边摘一边说话，俩人就慢慢的分开了。山上就我们两个人，低着头啊在那把袋子摘满了，大概6点多的样子，这太阳已经下山了，天也有些暗。我抬头看到小芳在离我有50米远的地方，我就叫小芳回家吧，别摘了。小芳应了我一声，我就看到她呢朝我这边走过来了。我站的地方离小路就2-3米远，我看到她过来，我就低着头吧又摘了一些。我还听到小芳一边走一边大声地问我摘了多少了，我低着头就回答她要满了，咱们该回家了，天都黑了，等下我太奶奶又在路口叫我了。我们村呢就一条比较宽一点的青石板路，一直通向村子，两边呢是房屋跟一些小巷口。我家在村子中间，大喊一声在村头村尾都能听到一些动静，每次我太奶奶叫我吃饭就在那喊。我听着小芳说话的声音离我越来越近了，我就把头抬了起来，抬起头往小芳来的方向去看，可是没看到小芳，而且周围呢有一点要天黑起雾的感觉。不管我怎么看就是没看见小芳，我就大声地喊她名字。一开始喊没有人回应我，喊了得有4-5声的时候吧，就听到小芳的回应了。我可以听到她的声音，但就是看不到她的人，也分辨不出声音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。我就站在原地前后左右的看，就是看不见小芳。我还以为她跟我玩躲猫猫想吓唬我呢，我就叫她快出来，要回家，别闹了。我听到小芳也大声地叫我，我能听到她的声音，她也可以听到我的。她就这么一边叫我一边问我人在哪儿。我说我在原来的地方，我根本就没动。她说她没看见我。我就问她你在哪儿啊，小芳就回答我说就站在我刚才站的那个地方旁边。可是在我眼中看到的景象还是跟刚才一样，我身后不远处还是下山的路，没有消防的踪迹。这会儿我俩人心中都慌了，那种可以听到声音但是看哪儿都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感觉，让人心中啊特别的慌。那时候年龄小，也不知道什么鬼呀灵异什么的，总之就是心头特别着急。在原地转了2圈之后，我想先到小路上去等小芳，但是我找不到我身后的路了。再看周围还是跟刚才差不多，就是没看见下山的那条路。 我就一边哭一边喊小芳的名字，我依旧能够听到她的动静。而这个时候我因为紧张啊，想要小便，什么都不管了，蹲在地上就开始方便。等我小便完提好裤子一抬头，就看见小芳在我右手边不到两米的距离，而我往身后看，这路也出来了。我跟小芳两个人对视一眼，两人的眼睛当中满是恐惧，赶紧就从山上跑了下去。我们一口气跑到那口井那个位置就停下了，这旁边有人住嘛，感觉就没那么害怕了。有几个人去挑水，看到我们俩气喘吁吁一脸惨白，就问我们怎么了。我们俩就把刚刚在山上发生的事跟那人说了，那人告诉我们下次不要来这里玩，这个山上埋了很多都是因为吸毒去世的年轻人。我们俩听完之后就急忙回家去了，到家都快七点半了，我太奶奶把我骂了一顿，可是呢，我没跟她说我遇到的这个事儿，第二天就去正常上课了。不知道是我们两个人同时遇到了鬼打墙还是别的，总之这个事儿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。而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啊，就是在这个鬼打墙事件发生过后的三天。那天晚上大概九点钟，我在邻居家看电视，有点困了，特别想睡觉，就去邻居家后面找我太奶奶。因为我太奶奶在她家打牌，我去的时候太奶奶输了不肯回家，就让我先回家自己睡。我看太奶奶不高兴啊，我也不敢说什么，自己回家去了。我家呢是那种一房一厅的老式阁楼，年代有点久远了，外墙是青砖瓦房，里面的阁楼跟隔墙呢都是木板的，地是土地面的，床是挨着隔墙的木架子床。进房门的右手边是一个木柜，80厘米高，上头放着一个枕头小长柜，就跟古代人睡觉的那种长枕有点像，在我们这儿管这玩意儿叫枕头柜。床头是挨着枕头柜和隔墙的，这床尾挨着墙面青砖。我们家里的灯是那种拉线的黄色灯泡，不是很亮。我这人呢，平常胆子挺大，有点像男孩一样挺皮。可那天我回到家之后啊，心中就有点怕怕的感觉，就赶紧进房间睡觉了。这老人家的床嘛，一般多是垫的棉被，五月份我们那晚上还有点凉，盖的是薄棉被，床上挂着蚊帐。我躺在床上之后心里还是很不舒服啊，有点慌，不知自己怎么想的，就起床去找了一小节蜡烛。我们那里的蜡烛啊是白色的，成人食指粗细，我拿到的蜡烛大概就3-4厘米左右，没多长。睡到床上之后，我把蜡烛点燃，固定在了床架子上。我挨着隔墙睡里头，把蜡烛固定在我头左边一点的这个床架子上，离我头特别近。我就这么看着这个烛光，不知不觉的就这么亮着睡着了。我不知道太奶奶是什么时候回家睡觉的，睡到凌晨大概4点半左右吧，我模模糊糊的听到公鸡打鸣的动静。我吧觉得有些热，脸有点烫，就听我太奶奶叫了一声，突然坐起身子，我也被吵醒了，赶紧爬起来呀。我看到我睡的里边的床架子和蚊帐上都是火呀，我睡的那个枕头也烧着了。哎呦，看到这一幕，我整个人还处于一个懵的状态。我看到太奶奶，赶紧去大厅提了桶水，朝我睡的那边泼过去了。火灭了之后我才反应过来是着火了，这床也湿了，没法睡了呀。我太奶奶看我没事，就叫我去大厅的长椅上睡。我跟太奶奶在大厅睡到早上7点左右醒了，天亮之后啊，我就到房间里头去看那个床。我里边的床架全部都烧成黑炭了，蚊帐也烧了一个很大的窟窿，我睡的枕头还有那个枕头柜烧了一大截， 这隔板墙上也有焚烧过的痕迹。哎呦，看到这场景，我心中真的是很庆幸，幸好我们没事啊。我人就睡在里头，这枕头都烧了一半了，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，我连头发丝儿也没被烧到。不过现在想想还是非常后怕的。还有一个事儿是发生在医院的。2006年7月初的时候，我突发急性阑尾炎，晚上10点多叫了救护车到县里的医院。到了之后没有医生值班，等到了第二天的早上8点钟，医生上班才动的手术。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1点了。因为刚刚动过手术，人很虚弱，就一直在床上躺着。我的病床是在进门的右手边第一个位置，一间房总共有6个床位，都住满了人。到了晚上9点多的时候，我迷迷糊糊睡着了。睡着之后，我就梦见一个人在我们病房门外，趴在那个门上的玻璃那边往里头看。我睡在床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门，我看见那个人的头上脸上都在流血，我心里特别害怕。好像那个人也看见我了。我看到门是关紧的，以为那个人是在找人，心里就安了一些。可突然那个人的半边身子就从门外穿过来了，那腿好像也是断的，还在往下滴着血，并且他的头还使劲往里边撞。当时他还看着我笑，笑着问我能不能进来看看呢。我吓得都发不出声音来了，瞪着眼睛看他。而正是因为恐惧把我惊醒了，睁开眼睛之后，我看到我妈坐在我旁边，还跟其他病床上的人说话。我妈看见我睁开眼睛就问我喝不喝水啊，我摇了摇头。想想刚才梦到那个人，我吓出了一身的汗，心想还好只是个梦。那会儿还是很疲倦，闭着眼睛又睡了过去。我这刚一睡下，就看到刚刚做梦的那个人站在门旁边，离我的床很近。我这次看清楚了他的模样，大概30岁左右，剪一个平头，脸上有玻璃渣子，很多血，头上有一个很大的血窟窿。他右边的手是畸形的，弯曲着，左边的腿只有大腿一半，往地下淌血。他看我看他，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，不过这次没理我。他从我的病床边用一只脚一跳一跳的到了我旁边的病床去，然后我就看着他每跳一个人床边就看看那个躺着的人，就这么一个病床一个病床看过去，最后到我的床边看着我，问我要不要跟他出去玩。我睁着眼睛瞪着他，他看我的时候带着一种很温和的笑，那场景其实非常吓人，我一句话都不敢说。这个时候就听到门外有人喊，还不快走，等下来不及了。我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有几个人走了过去，那个人还是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走。我看着他摇了摇头拒绝了。那人看了我一眼之后就从门上穿过去，跟着那群人的方向走了。当时把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也醒过来了，看到我妈还是在跟别人聊天，门是关着的。我妈看我醒了就扶我坐了起来。而这个时候我爸从门外进来了，走廊上有护士在说刚刚急救中心那边有人发生车祸了，刚进医院大门就断气了，流了好多血。我爸说他在楼下也看到了，就是有一个男的脸上都是血，一条腿断了，刚下救护车就没气了。我一听到这边吓了我一大跳啊！我问我妈我刚才是不是醒来过呀，我妈说是。我想啊，我应该是见到刚死的那个人他的鬼魂了。好了，今天给咱们投稿的这位朋友贝贝，他的经历咱们就说完了。其中这个呢，让大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，你这个小时候挺多灾多难的，这刚出生这差点人就没了呀，幸亏碰到了一个贵人， 啊，你别管他是什么江湖郎中也好啊，还是土大夫也好，对吧？起码能把这个从死亡线上给你拉回来了啊！你打出生那一刻就注定传奇呀、啊。还有到后来，这个最惊悚的一段，就是最后边咱刚说完这一段嘛，碰到了一个人，并且这个人呢是刚刚在医院这个急诊那边下车就人家没了，并且他的鬼魂呢，好像他那个形象就是穿过了门过来，直接就跟咱们故事当中的这个贝贝进行了一番对话。哎呦，想想还怪吓人的，意思问你，你跟不跟我走啊？我估计当时答应了之后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但是咱也不敢多说什么啊。反正我觉得没应就是对了，并且这属于什么呢，一看这个属于事故，要么是车祸，要么是意外，你看死得很惨，这种都属于横死啊。并且当时呢，咱这个贝贝好像从一开始总感觉多灾多难嘛，不过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嘛，是不是？可能身体比较弱一些，刚动完手术，正好梦见这个了，还是比较有一些对应性的，你说呢？好了，咱本期大凯夜谈就做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三个投稿方式，第一，关注大凯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发送聊天信息给我。第二，加大凯的 QQ 投稿群三群13157090997，直接把你想要说的发给群主就可以了。第三，就是咱们最常用的邮箱投稿方式，我的邮箱是13147838@QQ.com，我在这儿等着您的投稿。